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行者大师说，悟后求生者，就是开悟以后求生啊。他说开悟的人是不是见心呢？那也不一定啊。悟开悟，他不代表他已经见到本性，因为这个悟啊它有深有浅。一般参禅的人啊，准落于这个开悟的话头啊。至于开悟呢，有几种悟啊，比例来讲，实悟就是分别出来的悟啊，就打个比例来讲嘛，就是说这个在外面呢听到屋子里面有佛像啊，人家画给他看，哦，原来佛像是这样子，他没有亲自去看啊，这是在外面人家画了一幅画给他了，他感觉到见到这个画呢，见到里面的像呢，他就分别他相信，但是呢他真的没有见到，他看到的还是一个感官上意识上分别出来的，这不是真物啊，这种是意识分别出来的物，也可以说叫习物，就是分析出来的物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领悟啊，领悟呢是要亲自啊，眼睛会触到它，触到它呢，他内心有日新的感觉，就是说看到佛像的时候，心呢化空掉了，产生一种领悟啊。就法师讲空的时候，你心跟那个空同时自是，那个叫做明悟啊，明悟明白的意思，明白就是说啊，它不是一个明，它不是一个相，它不是一个对立的明，它不是对立的相，它是落在唯心的那一念之中，觉得我讲法的时候你突然的明悟了啊，或者说你突然的就是这个触动了我们的这个清净心，那个心突然的跟这个法界瞬间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这个叫做明悟。这样不说真正的开悟，真的是说这个力量呢瞬间也可以消失掉但是你知道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而是说在外面讲里面的佛像你信了，这也是一种善根。但是如果就是说通过佛经然后分析下来了这个有是空的。这个，但是呢，你没有触动你的心，都叫分析出来的。但是触了我们的心，就是说，一通过分析以后，达到深深到一定的时候，你心突然的静了，就是那个叫做明悟。分析，但是心没感觉，所以叫做识，还在识上，或者在分别上，或者在分析上。所以我们看佛经的一般都在分析过程中，那有的呢连分析都没有，就是念而已就是说很多人念华严经啦，念普贤行愿念了半天，但是他不知道，问他的时候他没感觉，这个人那要长时间的分析，常人意识上有一个了知，就是一讲他就突然就想起来了，如果你不讲他根本就没感觉，这个都叫习悟，分析的习就是习分别出来的我们讲析空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分析出来的空和你自己明白的空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也应该知道析空明白空，明白明空和析空是不一样的所以是说，就是说明悟跟习悟，分析出来的悟和这个明悟是不一样的。所以观察你自己是在习悟里面呢，还在明悟里的呢大部分都是在虚空虚悟的阶段上面，他没有触动这个明悟的这个阶段，明悟的功德就不可思议。因为我们讲这个明悟到后面的断，有的明德、断德跟正德嘛，一样的道理啊。明德它是一种善根就是这个明明在德，它是一种善根，正德就是。断德可以断出烦恼了，知道吗？ 就是在生活中他那个定义出来以后，生活中所有的烦恼可以断掉了啊。而说这个证得，证得就是说就像证到破邪行愿一样，他就可以证到了。所以我们悟也是一样的，就是吧，分析出来的悟。但是大部分人的念阿弥陀佛人连这个分析心都没有啊，就你阿弥陀佛念的口罩无味是吧，哎呀念的就念不出来了，声音念不出来了，不想念了，就是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没有分析它。如果你念念阿弥陀佛，念念阿弥陀佛，念了触动我们的心，突然呢发现了这个符号就是我的念，念就是佛号了，那就恭喜你了，你就进入到明白了，就是明，那个才叫明白，不是妄想的明白，是要触动我们的心里面达到这个一心啊，那一心叫明白，那你就决定可以往生了，就那样子。但是呢，这个就像那个水已经烧的差不多了啊，烧开，烧的已经90度了。所以呢，他要到先的明悟，后面呢有断，断得断悟的话，就可以去证自信了，证几分几分的自信，可以断几分几分的烦恼了。因为人在明悟上面，明悟上就可以感受到世间的实相，这样你有一次经验。然后这种经验如果不被外在的这个障碍，这种经验在你一生中都是非常难得的，你知道难得的。所以这种经验在你生活中呢，你要紧紧抓住保任它，或者说你在生活中虽然在贪嗔痴里面，但是你有一次明悟，我对它深信不疑，即使在杀盗淫妄酒再恶业里面，你都可以回复它，回复他，你就说你认识这个的也没有用，知道吧？你看经典再认识啊，我看一遍华严经，再看一遍华严经，但是这是一个认识，没有触动我们的心，都是认识。那说烦恼，烦恼了了，还是烦恼。人说跟解脱相应，你没有经验，一点经验都没有。就像你没找到那个点，那个枪呐、啊，打那个铜钱痒，是吧？只要有一次机会，你训练习惯了以后，不管你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麻烦，但是不障碍你自己非常准确地打到那个眼，就像我做木匠一样，就是说我到现在三十年我也没有去做过木匠了，但是呢你叫我去拿起斧头，我看起来他就认为他看过做过木匠，为什么呢？因为有经验之谈。所以学道也是一样的，学到你有一次明悟，就有经验之谈。而这种经验在生活中你再多得很深，在什么情况下你都会有机会瞬间解脱。所以我们一旦就像一个悟道的人呢，或者一个明白的人，那我说他这一生决定他的解脱。所以我们在讲法的过程中呢，你要找到那种瞬间的感觉，从此以后啊，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有意思，什么东西是游戏，知道吗？生活中的是是非非，虽然我会跟你打一架，但是我知道这是游戏。因为为什么呢？我已经找到那个真的东西了。一个人从来没找这个东西，我告诉你，非常在乎此世界点点滴滴。你跟我吵架，我跟你吵架，我吵不赢你，我生生世世我都会恨你，是吧？他就不放弃他，他把他当作真了。为什么呢？他没找到真的东西，他一定会把假的东西当作真的东西。但是你有一次的机会找到真的东西，你又感觉到真的东西，他说假的东西就会放下。比如说你念阿弥陀佛念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那个假的东西还放不下呢？因为阿弥陀在你心中就是嘴巴在念，你没有明悟，知道吗？没有明悟那就麻烦。所以我们在明悟的角度上即使上进可以达到明了以后，明悟它是不变的，你要说明知即佛啊，明知即佛的角度，只要你闻到了，那就后面就是观察即佛啊，现世即佛，就看你观不观察了。你有了明知即佛，明白了吗？明白了，有一次经验嘛。所以呢，这个明知即佛肯定不是文字啊，也不是相貌，但是也不离开文字和相貌，因为没有法师这样说，叫一这个口言说啊，没有师父这样的讲的这个名相，那么说你也没办法知道明悟。但是其实明悟在我们生活中这样静下来，他就会有感觉，就宁静致远的，就是说你有一次非常近非常近，但是你不认识，你知道吗？就是说为什么讲日定跟开悟是两回事，知道吧？禅定的功夫啊， 你定功夫就是说，我看你们很多舆论念佛念得很不错的是吧，念得很清净，并且对吧，那个连他们都是很认真的啊，注重佛号都摸西啊，好清净的感觉啊。但是呢在生活中遇到花啦，他马上就迷失了自己，然后呢说了一句话他完全烦恼。为什么呢？定不能代表慧，知道吗？这个慧很重要，就是说你不能化解，就是说你是定制了半天，你一天到晚在念佛堂念，从早晨一直念到晚上，念第二天你这样念功夫很厉害了吧，但是一出去看到大便，哎呀好脏啊好脏啊，就马上就迷惑了。为什么没有一点，就是说你有这么大的定力，但是呢不能够化解你的烦恼，因为烦恼化解烦恼靠定力，定力你要靠定力化解烦恼的话，他说定力散掉了就没有了，因为你没有慧，不明白，没有慧，知道吗？所以没有慧的话，他终究他还会遇到烦恼的时候，等他没有禅定了，他的这个烦恼又出来了。所以禅定只能够扶住烦恼。所以呢净土法门呢它是两种，一种是上品三生者一定要开慧的，他说中品跟下品就是日定扶助烦恼，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开慧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反复嘛，你想文钱像年纪那么大了，你叫他怎么开会呀？就是扶助烦恼咯，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开会是一样的，他后面也会讲到这一点。但是呢上品直接上品三生呢就先要明悟啊，但是呢明悟后面才是断啊，知道了，就是说你看你是不是跟悟相应呢，就看你断的烦恼能不能断的烦恼，就是说你发现你修行的时候那个瞬间你能够找到法跟心不二的，法跟心不二的那个心相不二的那一瞬间呢，所有的这个这个分别跟这个无明都不现前，就是我没有了，分别没有了啊，那执着也就生不出来了，因为执着于我才有烦恼啊，执着于法才烦恼，你没有我了，没有执着的东西了，没有缘起了，其实什么的又远了。我们是说这个我们是说杀因杀缘杀法杀因，现在杀因杀缘要有因缘存在，没有因缘你现在我没有了，这个缘执着就没有了，执着没有了烦恼就不会生，因为没有缘起，是吧？所以呢这个烦恼就不会生起来。所以常常这个先是这个分析啊，先分析。所以这我要告诉大家什么的意思呢，就是说要想这个现身中得到限量上，就是生活中得到法的受用，你必须先要有一颗分析的心。分析的心就是说不管是看经典也好还是念佛也好，要有一个分析，就是析空啊，或者析物啊，或者析心啊，或者析，就是分析，就是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你达到思维观照观察过程中可以达到析，然后呢这个明悟后面证悟可以，它这个明悟里面会产生一个什么的呢，产生一个忍，忍耐的忍，我这个忍呢就是智慧心的力量，可以照破无明，就是说什么叫忍，我没有忍的话就不能成就众生，就是只要在这四世间没有忍力是成就不了众生的啊，即使成就众生还把你可以拖下去。这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明悟断明断，就是说你悟了以后可以断去自己的这个我执跟法执的这个习气，那断悟的就证悟到法性，证悟到性德，就是后面到的证悟，证悟到你自己的本性啊，你的本性显现出来，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但是你在修悟的时候，你看发现吗？极乐世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啊，就比如极乐世界不需要什么，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就是说心一遇到世界，马上就心开意解，是吧？或者得悉陀含、悉陀含、阿罗汉、阿罗汉。那我们在此世界怎么求证都得不到，在极乐世界心一会就明了了。这是我们渴望的。但是极乐世界呢，一个呢就是说不等本地我变十方，就躺在那个地方就变十方了。我们现在在悲天也是这样想的，就是你说，哎呀，我坐在这个地方。 这个不要拿手吃饭多好啊，直接那个饭就到一想就饱了多好了。你看这就是一个懒汉的状态，你看到没有？所以要在三无世界，要想极乐世界，就好像培养人懒汉，就说睡觉的时候就是用毯子睡觉就好，然后吃饭的时候用胃就好，走路的时候不要走了，一顿练过去多好，极乐世界都给你完成。就是说极乐世界它不需要登时，也不需要登身，极乐世界没有死，也没有这个身体啊，没有身体。但是呢，他有这个，他有这个那个名相，也是名相，其实没有实体啊，没有实体。那说，如果你在此世界明了你当下的一念的时候，你忘我，把我忘掉了，分别心给忘掉了，啊，就是分别也忘掉了。然后呢，但是又明明了了，清清白白的，他不是糊里糊涂的，绝对不会懒，不会懒惰的，懈怠，不会自私自利啊，这跟法融成一体。就是说在这个次世界呢，就是说一定是，就是说我们要跟法界融为一体，就是一种利他嘛。就是为什么要利他呢？因为法界就是你，你就是法界，利他就是自利。所以呢，到极乐世界呢，是一种这个非常亲民的世界，绝对不会说自私自利、好心懒惰的世界啊。他说这个，如果你明了以后，如果要再想极乐世界，那就很容易想了，叫做即就是说你原想极乐世界的这些圣景为缘，就是说，你就说阿弥陀佛，想西方极乐世界，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个明悟之人。他说你明悟或者你开悟了，这个开悟就是说他获得了忍，这种忍力可以成就啊，成就智。他说这种智的力量可以行，比如说你比较人有了智以后啊，想什么都以很有日定，就这个意思，可以成就三昧，就是念佛啊，一念阿弥陀佛就见圣。为什么？他知道啊，就是那么阿弥陀佛，他念阿弥陀佛就是心就是阿弥，他明悟获得明悟的人呢，他一念阿弥陀佛就在心上，一念阿弥陀佛就在心上。没有明悟的人呢，阿弥陀佛总在外面飘来飘出来，知道？就是说，人走路啊，心向外飘。那说这个人呢，走路都打窄，知道？眼睛乱看，这个尾巴这个直溜的，身体会抽搐的。你看那个人走路啊，那个屁股又溜又溜的，他这个人肯定是没有这个没有物体，知道吗？他没有开悟的人，他感受不到一种宁静，就是走路很庄严，是吧？心一看他跟世界的一种统一的感觉，心非常宁静的感觉，身体呀、唯一非常驻足的人，这样的人呢，他肯定在西空上面还下了一点功夫，不然的话他没有这种定力，没有这种忍力。如果他有这种那开悟的人呢，他一定是身体啊、心呢、跟世界是统一，他是非常安静的一个人，知道吗？就喜欢看月老花和美啊，怎么的？一般愚众很难做得到的，所以男众开悟呢，他就很快啊。但是愚众呢，他这个他天性呢，他喜欢扭扭捏捏的，扭捏的什么的都喜欢的一种好游的状态，没办法达到一种禅定啊。这我告诉你啊，这是。一个比丘尼说我了，你不应该说比丘尼这个不能把这个跟比丘尼说，这比丘尼这个会把事情传给别人听，他不是每个比丘尼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每个愚人都是这样的，有的愚人确实他很定啊，很静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发心嘛，就是说一定要发心，你有这个念头在那个地方。所以讲修行怕失出什么，我常常讲修行怕失出念根，是吧？念根没有了，叫做无记状态。无记就是没有记忆力，没有记忆力走到哪个地方就跟着景走，好景就开心，不好的景就烦恼，因为他无记状态。有念根的人他就不一样，有念根的人他任何一个地方他都会注重自己所悟的那个体，或者说念佛号都能够有觉受。也就是说大家在念佛的时候要分析一下啊，就是说身体要把手端起来， 脚步走路的时候的符号，然后呢生生符号落到心里面，它不是落到心里面，那什么样的叫落到心里面，就是说那个符号落到心里，你心跟符号是一致的，就是说天，就是说天呢落到水里面去，它完全正好，是吧？就是说你看那个天印到水里面去，对吧？整个的水都有天，不会说哪个地方它不会印下去。我们符号呢，南无阿弥陀佛符号落到心里面是正好的，知道吗？就正好你感觉到你自己的这个南无阿弥这个符号正好跟心是统一的，或者说你平时生活中也感觉到这个世界跟你心是统一，这也是一种这个析分析啊，这个析物，就是分析自己物的那个体啊。所以符号在寺庙里，在这个念佛堂念呢，它是训练，训练我们达到一种忍力，就是自力。那怎么样的忍力？不是你阿弥陀就痛啊，我在忍呐、啊，那是没有意义的，知道吧？就怎么疼？你打坐啊，就很痛啊，然后就忍呐、啊，忍了半天，这个血压升高是吧？然后这个心是那个没有用的，要心打开，心打开，要拥把阿弥陀名号拥到心里面去。你心跟符号成为一不是二啊，这样的呢叫明悟啊，就可以断明悟。你以后呢看到任何一件事情，你就没有时间分别外面的事情了，外面印到心里，尽管花是长的短的，印到心里就是了。我觉得我目的是要训练我们的心嘛，你就没有时间找外面的是非，分别就没有了。然后印到你心里面，你心就没有独立存在，就没有独立的一个心存在了，因为这个世界印到心里面，心就是世界了，心就没有了，心都没有了，哪有我知呢？法，我为了把一切法融到心里面，那个法往哪一时间去？因为我训练我们无分别的心嘛，我还去想外面缠着高低干嘛？为这个事情忙碌了，为这个事情忙碌了，所以断无明，断分别，这个叫断德，断德就是断物功德，就是断物的功德。断不是断掉的意思，知道吧？断是断你的烦恼，断你的分别，断你的无明，这叫断德，道德的德。要获得断德的话，这个人就不可思议了。断德，断德明悟以后才有断德出现啊。断德出现的时候，烦恼不生，就是任何一个环境的烦恼不会生出来了。所以这是我们修行很浅的这个过程。你不要看这段子是很浅很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体会它，不愿意去运它，知道吗？所以这个话很简单，我们记阿弥陀佛都记得住，为什么断德两个字记不住呢？是吧？明德、断德、正德，明悟、断道悟、正悟，是吧？这都是一样的，是吧？所以那说，如果你获得了，你常常训练明悟或者开悟的这个悟后的这个境界以后啊，他说啊，见到任何一个地在你心中都是静的状态，那是符号在你心中是清净状态。他说，你说西方极乐世界，它立即就映现出来。所以人家说我突然看到空中西方极乐世界，这都是真的，绝对可以映出来。因为你讲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如火庄严，如火庄严，它就定住了。他那个极乐世界的微妙状语在心中呢，就出现了境界。这个境界，因为他有了智，有了忍，因为忍有凝固力，有凝固力一讲什么的，他那个的成就出来。你讲佛就一个佛出来了，你讲魔就立即一个魔出来了，你讲烦恼，就是我讲烦恼，大家就会生烦恼；讲快乐，大家就会快乐。为什么呢？你有这个念力，有这个念力啊，就是说能够跟你心相应的那个过程呢，非常快。所以平时训练比较集中，而说他这个境界会在心里面会显现出来。其实愚钝有很多这样的条件，因为愚钝是比较专心的嘛。而谈恋爱的时候他就很专心，是吧？因为这个专心就是说，你会发现嘛，老公跟老婆吵架的时候，老婆会把他几十年前的事情全部说出来，他就有这么大的强大的记忆力。然后搞得老公他这个还都记得啊，啊，这男人一点都不记得他还记得，就证明说愚人有这个条件啊，他可以。如果你，但是呢，愚人都用歪掉了，知道吗？他用歪掉了，他就他 他把自己谈恋爱一直到死的过程中呢，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呢，要讲这个跟他没有关系的事情，他就不记啊，因为跟他没有关系嘛，他喜欢跟他有关系的东西他才记，跟他没有关系他就不记。比如说，就是女尊呢，他有个特别，他就说他喜欢那个男尊呢，他就缠着他；不喜欢那个男尊呢，他恨不得跟他走得远远的，就是。他说他喜欢那个男尊呢，他再不好都是好的。他说那个男尊要是在他不在他心中呢，我告诉你啊，我看那个书上说，如果一个女尊跟一个他不喜欢的男尊在一起，或者是接吻啊干嘛，他那个女尊会感到恶心。我看是这样，就是他为什么他不喜他，他心目中他就是像大便一样，就非常憎恨，他就感到恶心的很。就证明他们心目中呢，他那一种这个很这个执着的这种状态。那我说我们把这个思想呢运在不干净的地方去了，运在自己自私自利，运在情执上啊，所以在外面去跟人家讲的话他都不记得，跟老公讲的任何一句话他都记得。为什么呢？因为跟他就很在乎他，一在乎他就在。那我说阿弥陀佛这件事情，那您天天念阿弥陀佛，难道不在乎阿弥陀佛吗？因为你念阿弥陀佛不在乎，去证明对阿弥陀佛没感情，那对谁有感情？对你妈妈有感情，对你老公有感情，对阿弥陀佛没有感情。如果你有感情，我现在讲你应该记得是吧？啊，那是说你孩子为什么不记得呢？我叫明德断德正德还不记得吗？就是证明你要对你要怀疑一下，知道？就是这个大疑大悟，小疑小悟，要对你自己。我现在这样讲，阿弥陀佛名号涌到心里面去，你要产生这个佛号跟你心是统一的，跟统一世界跟你心是统一的啊。他说这个是明悟状态，先分析，然后明悟状态，然后明悟状态，然后就断你的烦恼，然后证到你的法性啊，证到法性。好，那么说以后的极乐世界，有了极乐世界的境界，人家说阿弥陀佛这个观无量寿经，那到时候你观无量寿经很方便。所以这个善道大师当时讲观无量寿经的前面有一段就是说啊，那么说在观无量寿经之前啊，说他有一个修行，就是说先让自己静下来的一个手段啊，比例来讲把身体分成四大啦啊，这个分成东南西北啦，就是说我的身上的水是北方，我的骨头是地啊，是东方，我的身上的火是这个南方，是吧？我身上的这个地火风水嘛，把它分成东南西北分，东南西北。他说这个发现自己身体啊，我过去也是这样的训练过，训练怎么样训练呢？就是说自己坐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过来把我的身体啊，就是一个人来把我的手给砍掉，扔到灯边；一个人他又把我的右手给砍掉，扔到西边。我再观察一下，我没手了。然后把我脚也给砍掉，两个脚砍掉，就南边跟北边扔掉。然后把我头也砍掉了，头砍掉了呢，就扔掉了。然后我没头了，我发现就是一个身体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我这个身体慢慢的呢，就被他全部给扔了，肠子、肚子全部给扔的一地都是。发现我的身体啊，就是一个沙漠里面，发现我什么都没有。哎，我突然了，发现了整个的虚空就变成我了，就是觉性里面没有一个肉体存在，因为这个肉身呢、啊、跟世界一直是对立的。我现在没有肉身了，哎，那我呢？发现自己豁然的就进入到整个虚空啊那一种境界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也可以观察啊，比例来讲，那个水呀、啊，那个水，他说一盆水放在那个地方，你丢一粒米下去。我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你不需要回家去做，你现在知道就可以了，因为他要悟到那一瞬间跟那个法相应的一个体，就是说他那个水，他一个现在我们心里的散乱，就好比那个波浪，所以呢，我们水跟波，我跟水呀、啊、产生了对立啊，我搞一瓶水。然后呢，你搞一粒沙子往了水里一扔，产生了个波浪，而这个波浪慢慢平慢慢平慢慢平慢慢平慢慢平平到最后面呢，那个水平了，像一面镜子一样， 万一呢这个水品的时候啊，我的心呢也跟着水品了，也像见人一样，哎，发现你这个心呢跟那个水它上有点统一，知道吗？哎，发现自己心里面呢一股非常寂静的状态就出来了。原来这个水啊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心，是吧？就是外面的东西会影响到我的心，证明外面的世界跟我心是统一的，是我们的妄想把它堆立了。所以如果你不打妄想就可以做到。您平时，我以前打坐的时候就观察这个一潭水，因为很早就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说坐在那地方就想观察一潭水，然后我就想着水，所以然后我就想着波浪出来，然后波浪慢慢停慢慢停慢慢停松结，哎，发现我自己呀就进入到一种突然宁静的状态，这种感觉，这样你自己现在就这种感觉，它这个世界都平了啊，这个世界都静了，就是说你看是灯其实很静，你看到是看看的吗，这个大小高低方圆其实它是平的，它是平的，就是极乐世界为什么是平的呢？因为极乐世界大地平整，是吧？极乐世界是平的，极乐世界呢是这个空寂灭了，就是它动向很多风吹草动，但是到一定的时候啊，它灯的是静的，就是韩湛大师讲的，就是说这个关就是桥流水不流啊，就是说那个这个桥在流动，水反而不流，就你明明是流的水啊，它不流了，就因为它跟它心达到一种同体状态，就是说你就说我的手在动吗？我手在动吗？你感觉这是手在，其实手没有动，就是你的意识在感受到我的手在，就是我定在那个地方，然后在移动，你感觉移动，到底是外面移动还是手在移动呢？就是说你感觉说我手在移动，是吧？就是手怎么会移动，我手根本没动啊，现在你看到手在，它其实呢我们进到一定的时候世界是不动的，对吧？所以呢你能找到这种感觉也是一样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心跟相不二了，像这种状态就像忍力，他说这样的忍力成就的时候，观察你平时能够观察到了以后再讲极乐世界啊，讲什么就出现什么，真的会上。你就说我观察极乐世界，看观经的时候，这个太阳出来照这个世界，就是说太阳出来我就已经不可思议了，因为我不用眼睛观太阳了，用心口观太阳，打开以后，因为我那个时候我非常习惯的把胸口啊，就是胸口打开，胸口打开的感觉是什么样？就像天地打开，就是天地，因为我不看不到我的人，我身体静的状态嘛。然后我的胸口一个东西打开，整个打开以后，天跟地就打开了，天地打开，然后天地中间有一个太阳出来，一个太阳出来。他说这个太阳出来，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在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心理这种世界就非常清，你就光到这个地方你就非常了不起了。然后呢太阳射在这个大海上面，是吧？然后成冰块，然后变成地流力，然后呢虚空我非常清晰，这个冰块这个冰变成品的时候有一种品的状态，所以你就观察天跟地，就是天呢印到水里面去，非常清晰，看水里面一个天跟看到天上一个天是一模一样的，就证明如果你有忍力你有智的话，他说天可以印去，我们平时可以看得到的，是吧？那我们现在观察也很容易观察得到，就可以观察到，是吧？那你观察天上有琉璃，地下也有琉璃，天上有金刚，地下也有金刚，天上有宝盖，地下也有宝盖，因为是琉璃地嘛，什么地都印到下面去嘛，所以底下是大珠子啊，珠子有500这个什么宝什么宝，都是上下印车，就是所以极乐世界就这样的印车出来，然后呢慢慢的变成小好的座位，放了7、8尺8公多，所以还有种种宝树，就这样的你稍微的观察，这样在那个就很源于奢侈。所以大师讲了，就是说如果你明白了以后啊，真正的修明悟的决斗上面啊，现前啊观察极乐世界啊，很源于断除自己的这个习气啊。他说16观经里面16观前面的15观都是断习气的，为第16观是讲阿弥陀佛名号，到最后面呢还是讲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他说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是 是什么呢？是说圣凡腾土的，不管是圣人凡人都要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他这里面讲了，他说而你明悟以后念阿弥陀佛是上品往生，如果你不明悟念阿弥陀佛他一定能往生。他说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定会顿悟，他说在此世界顿悟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那都得地位以上的菩萨，可以化现普贤应遍十方，然后人界众生心想可以广度众生，并且现在就可以广度众生。为什么呢？你有忍力可以成就众生的，是吧？先前我们有三根都能成就，你比例来讲，我们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都是在忍力里面成就的，忍力利他的心呢，都是靠忍力成就。因为忍呢，所谓凡夫，所谓凡夫是什么？就是自私自利，知道吗？我们是自私自利，你说我好我就很开心，你说我不好我就很难过，是吧？但是我现前能利他这种心从哪里来？都是忍里面出来。就像爬山跟下山，爬下山是滚下来的，爬山得往上爬了，往上爬就要出力啊，就要出力的话，觉得忍了、啊，这种忍智，忍智。所以我们有一颗利他的心，都是从这个忍里面出来的，都是你修行的功德里面出来的。所以呢，这个，那么三昧也很愿意了。就是说，如果你有了明悟的功德，有明悟功德，你就有忍力。那说观察西方极乐世界也好，也就说你就可以断习气。那说断习气，我们借助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可以断现前的这个，这个执着于人间的这个贪嗔痴的这个习气，就易断。三昧啊，易修。很成就忍力，就成就智慧，可以利益众生，可以利益度众生。所以在极乐世界，你看往生论里面就有两种功德，一种是念阿弥陀佛，一种是观察西方极乐世界。他念阿弥陀佛成就三摩地这个毗婆舍那这个色摩他，对吧？你念阿弥陀佛成就色摩他，就是指，也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要是明悟以后念阿弥陀佛，止心就出来。这种止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到佛像就止住了，就不再胡思乱想了，就是看到佛像的时候，因为你在念佛的角度上面，就是说你一看到佛像，佛像在你心中就停止了，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在我心中就停止了，就没有说这个男的好看，这个男的不好看，这个女的好看，这个不好看，这就分别心。你要修为什么呢？我念佛就是说念呢、啊、这个什么叫念呢、啊、就世界就是念，知道吗？整个世界就是个念。他说一念的时候瞬间就统一，你一念的时候世界就境界，这叫止。止会吗？不要分别人家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这个都是烦恼的东西。如果你不会修止会什么样呢？就不会断习气嘛？不修止怎么断习气呢？什么叫习气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好的坏的，善的恶的，这个就要习气，知道吗？如果你没有止的功德，那你一定会习气翻出来，因为无始以来这个习气就会翻出来。你有了止的功德，止就是断除你自己无始以来习气。只有我们大脑这里面要找到这种方块，这种架，知道就框架，修行的框架。首先要知道这个道理，你已经有了这个框架了，然后我就按照这方法修就可以了，是吧？所以你到外面去修止，先修止吗？后修观，或者先修观后修止都可以。这是我们这个圆觉经里面讲的，就是你想先修止可以先修观，越修你想断习气，有人说：“哎呀，师父，我为什么念佛这烦恼？因为我不会修止吗？”你不会修止，烦恼不断，烦恼怎么断呢？是吧？你一直把水搞得翻过来覆过去的，一边拿棍子在搅，还一边说这个水怎么清还不清呢？真的，这边还拿着搅，拼命搅，就拿刀看自己的手，问我为什么这么痛苦呢？不停下来不就可以了吗？所以傻傻的来问师父，我为什么还这么多烦恼？就是师父要教你叫修止啊，一定要修止。你看到师父没有关系，你盯着我也没有关系。我看到就是老是盯着我看，盯着这个话我心里想盯着我看干嘛？就说盯着我看，你要修止我不怪你，盯我看就看，没有关系了，我就借给你看好了。 这个看要修止，要产生一种定力来看，要产生一种妄想分别，那就麻烦了，就堕下去就完蛋了。就是止在心里面，就是说互相啊虚空的道理，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止，要到处都可以止啊，直接增加定力啊，断习气啊，就为了东西，有了断习气的功德，就可以度众生了。就是与不得，什么叫度众生呢？我帮助你，但是我不需要回报，这叫度众生，知道吗？你走了以后，我不会牵挂；你来了以后，我绝对欢迎，这个叫做度众生。我对你讲任何法，对你叫你怎么解脱，但是没有任何想回报的心。知道没有任何想法，这个叫度众生。这样有一丝毫有回报的心，就不叫度众生了，对吧？你就是你只不过给他一个善缘，也许对方度了，你自己还度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度他的时候，你自己还在攀缘啊，有想法。所以这个很多这个魔王度众生，魔王度下去了，众生度了。所以众生呢就发愿，哎呀，那个魔虽然已经度下去了，但是成就了我啊。但我还回去逗他，就师父逗徒弟，徒弟逗了，师父逗下去了。然后呢，徒弟心里想，哎呀，我师父把我逗了，我应该回去逗师父。因为将来我逗下去了，那你们悟了没有关系，可回来逗我。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末法时代，这样人非常的多，知道吧？魔王说法与恒河沙，但是呢，尊生得逗与恒河沙。所以这个话是两面来讲的，知道吗？所以魔的说法的，现在魔说法也比较多，真的很多，讲的天花乱坠，自己不修行，非常非常的在外面。所以呢，不要让自己堕落了啊！就是说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你就到极乐世界回来，不知道吃了多少苦。你等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回来，他的一念之间，他一天我们人间啊、就一个大劫，你等他回来堕你。他到极乐世界是上品还是中品呢？到极乐上品才能度众生呢，他下品跟中品度不了众生呢，他莲花也不开，是吧？但是享受的是自利的境界。所以前天讲到四品是吧？我们讲四陀，长期关头它是不动的啊，你叫它才应，你不叫它是不应的。四宝庄严头是叫自受身，就是自己的功德。自己的庄严，他说他化头叫化头，化现十方变山河大地及虚空。那说这个他化头是度众生，就化他，化他圣凡腾出头就是涅槃身，来到此世界与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来此世界，还是众生的业力感召，就是业不成熟，他也不会来。所以整体来说呢，四头都是因众生心而显，众生要是法身头。如果你叫你便佛啊，你来救我啊，就进到了法身，法身就进到了报身，报身就进到了化身，化身就进到了法身，知道？你一叫阿弥陀佛，他四头全动，知道吗？因为四头都是阿弥陀佛的，四头都会全部动的，知道？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毗卢遮那佛就命令毗卢遮那佛、卢遮那佛、卢遮那佛就变现。是一切众生心想啊，现菩萨现佛，像观音菩萨一样，他叫观音菩萨，他就叫应化身，是吧？那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叫凡圣腾住，凡圣腾住的话是佛陀应众生受苦的愿量圆满了，他就来了。如果你不圆满，他现的是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三十二相是叫不共法，三十二应身是共法。在你不圆满之前，释迦牟尼佛现的是观音菩萨相，就三十二应身。当你圆满该得度的时候，是这个报身里面就出现了这个圣凡腾住了，就释迦牟尼佛在那临界。我们平时都是在佛的话中在方便啊，方便中。等见了释迦牟尼佛，或者见了阿弥陀佛，或者你悟到了圣意啊，都可以。这后面不只是说见了释迦牟尼佛是圣意啊，圣凡腾住啊，就是说我们在圣凡腾住的见了释迦牟尼佛，悟到般若智慧，做大乘经典，还是念阿弥陀佛，或者受菩萨戒， 这个都是生意，都是三品往生者啊，都是三品往生者。悟道悟了进入三昧，就是说人的成就，你要劝人家要度众生啊，先得啊让自己成就啊这个三昧。三昧就是利他之心，在此世界真有利他之心啊。我们众生的牺牲，你有利他，众生不一定欢喜。告诉你，你能然啊，因为利他，利他心要经过师父的指点嘛。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出家人呢，利他啊，常常的一想发心是吧，度众生，结果让人家烦恼，现在烦恼，就是说我不要你度，干嘛要来度我是吧？我不要你跟我讲话，你非要跟我讲话，人家非要跟你讲话，我要逗你嘛，我要帮助你嘛，我要行菩萨道嘛。可是呢，我就是不想见你。也就是尊生呢，跟逗尊生还有机缘，就是说你想，我只是想逗你，可是你不会接受我。所以呢，我们佛教里讲就叫鸡，就是说鸡不成熟，你也是白费。是因为过去薛成法师讲的一句话，他说人家问薛成法师嘛，他说我只是想做一个好好的善人，为什么就这么难做？所以薛成法师就后面回答，他说你想做善人，但是要逼人家接受你做善，如果人家不接受你，你还是不要作为好，因为你人家反不接受你，你要去救他帮助他，结果对方生更大的烦恼，他以为你在攀缘呢。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还是讲这个缘起啊。他说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第一个悟后啊，悟后修行呢啊，能远意成就三昧啊，能够观想极乐世界的缘起啊，远意断除自己的习气，可以修种种三昧，成就忍力啊，可以利益众生。未悟者，未悟求生者，就是说。没有开悟的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亲近阿弥陀佛易于见性啊。远明大师讲的一句话就是，但见阿弥陀何愁不开悟，就在此世界你想达到明悟修忍啊，断息啊，度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我说这样的人呢，我们他体现的出来就是比较难啊，就是比较难，十个里面有一个就不错了，一百个里面有一个就不错了，可以看出这样讲一讲，大家如果这里面都成就，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末法时代不可能有这么多明悟之人，开悟的人呢，末法时代能够明悟就不错了，何况正悟呢，是吧？但是断悟还是明悟呢？断习气都难呢，我们断习气都很难了，人家骂了一句就是很难过。讲你一句不好听的话，或者呢，我们都活在名利之中嘛。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你知道吗？我们高不就低不成的状态。什么叫高不就低？就是说，活在世上，我就是说，你讲，要不就在高高人上，要不就是远离红尘，就是说，我们在昨天讲菩萨戒的时候就讲了这个观点嘛，就比例来讲，就喜欢把圣人的得意变成自己的得意，目的就是耗耗自己，生怕别人发现不了自己，就是说把圣人的话变成是他的话，好像他开了悟一样，就是把圣人变成就自障伴他，就是把自己呀搞得很伟大，好像好了不起，然后呢借圣把圣人呢隐蔽掉，其实呢你所讲的话全是圣人，他不会说是圣人，说自己的，就是功高我慢，然后在别人家炫耀自己。他说炫耀不了自己怎么办？他就会躲在一个拐局不跟你讲话，然后呢再也不理人了，然后呢他就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里，或者在某一个拐局，或者在某一个地方，他就是不和解，就是这状态，要不就在人家上面，要不就是躲了一个拐过去，他不会跟大众和解。不是说我们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一起来念阿弥陀佛，我们非常欢喜，哎，我原谅你，你原谅我，我不要怨你，他不会这样的。为什么？他永远不和解，就是啊，这种不和解的人挺麻烦，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学佛啊，学了这样的挺，就是说众生都是这样，80%都是这样，我发现每个人都是这样啊，可能我自己也会这样，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大家为什么不和解呢？我们一起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和平共住不好吗？他不会和平共住，他不跟你交朋友，他要不就讲法给你听，要不就是命令你怎么做怎么做，要不就是不听我话，我就不理你，我就离开，我到一个拐角去，然后我自己搞自己的，他就这样，不愿意跟众生和解。所以我常常讲，像这样的人，他说孤独的人呢，往往是不能够跟众生打成一片，他会远离。也就是说我常讲的，多来多往非善良之病。你仅仅记住一个人呢，跟你老是不讲话，不跟你的了，这个人要不就是公告我嘛，要不就是孤独的人，他只能够给人带来忧郁症啊，带来恐惧不快乐，这还压抑是吧，这种他给不能够阳光嘛，他跟人家在一起给人家带来都是烦恼嘛，是吧。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的跟人这个要度众生的话，就是说未悟，我们没有开悟没有关系，但亲近阿弥陀，见了阿弥陀佛你就见到本性了啊。所以常讲禅净二门呢，禅净二门各以专悟，不必欠修啊。这个但彼此相非啊，身为佛子，昧就是正受佛子啊。就是说禅真跟净土真啊，各以专修，你修你的禅，我修我的净。他说禅都要专修，不能说我在修禅的时候还修修净，我不能修修净的时候再修修禅。他说悟跟，有人把悟跟禅挂上钩，这是错误的，知道吗？悟在哪个方面都可以悟，然后厕所里都可以悟，知道吗？如果你有三根，在哪个地方念佛照样可以悟到的，知道吗？就是说你学经典，你习空或者说分析这个做法实相都可以悟的啊，你现在念阿弥陀佛，瞬间跟你心一瞬间相应的一瞬间，这个就叫做这个明白呀、啊，你明白了一下明悟啊，明悟啊，明悟它就是一种悟的境界，知道？所以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是符号，在你心里非常吻合。吃饭的时候，吃饭跟你心非常吻合，看到男女在你心中都是非常吻合，你不分别不计较。都非常吻合，一直学习，这个就是明悟状态，自己不知道而已。我现在告诉你，你知道了，这个知道很重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有人跟我讲的时候啊，哎，我发现这个世界非常近，这就是明悟状态。他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我放弃他，知道吗？现在知道了，慧就开了，不知道会有定力，知道吗？所以知道法是跟你，就是说。你修行百万劫不发生一点，就是说你手上有个名句在手上，一直捧着玩，一直捧着玩，你觉得很好玩，人家告诉你，哎呀，你这是佛的明珠啊，哎，你说啊，这是你的生命啊，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平时不知道，突然发现，哦，原来它是最珍贵的东西，知道？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它就是你的实相，就是你的心。可是呢，我们把我们的心呢、啊、到处乱认，是吧？啊，就我们有的说佛号到处乱认。符号要恭恭敬敬的，它是你的生命，然后是法界尊生的生命。尊生呢，碰到他要生恭敬心，要不生恭敬心，不会有多大的功德。啊，你就说对你的生命，对你的生命不恭敬就不好了，啊，所以对符号还是要有恭敬心。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就是说很多人把那个符号往厕所里贴，那就是错误的。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是要清净，你要到厕所里很脏。还要用清净心念阿弥陀佛。有人讲的说是啊，妈妈我的手破了，他们就说念佛就可以了。不，他说佛号念这个手太脏了，不能念佛号，他把手洗干净然后再念阿弥陀佛。他就对佛有一种恭敬心，我不能说哎呀，这手脏了念阿弥陀佛就好了，把佛号呢就把那脏地方的贴，是吧？就是说这张贴不是对佛号不恭敬吗？它是你的生命呢，它是实相啊，是吧？你怎么对实相这样乱来呢？所以符号一定要放在干净的地方，恭敬的地方。我们经典都要放在干净的地方恭敬，怎么能对符号不尊重乱贴呢？还有我们外面插那个东西啊，插那个东西就应该搞一个小佛台，它底下搞一个水泥，然后在边上搞一些花，然后插一个中间念佛机， 然后你阿弥陀佛，于是代表一种庄严，是吧？随便的插在柴底里面，是吧？这边在叫大便，这边念佛，我们觉得对佛不恭敬嘛，是吧？就对佛不恭敬，那你就是说这个是有问题的，知道吧？不能够这样的感情运势。你就是说你对父母孝道，你说把父母，哎，我对父母孝顺，随便放在柴地里面可以吗？就是说这父母要高堂之上呢，对父母恭敬啊。我们供佛像还要供在干净的地方呢，不能乱扔。所以看到佛号的时候，要供在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清净的地方，不能乱扔啊，不要什么地方都插。我认为是这样的，你说大便了很脏的地方就不要插那个东西，你自己心里也过意不住啊。其实我心里面老是打这个，就是走到菜店里去看到那个念佛机啊，就那个，我一看到我就把它拿进来放在柜上面插着，然后把它夹起来，果然又插到底下去了。插地啊，我就看到这个不行，我就把它拿下来放在那个竹轮栏杆上面，我给它绑了几次，哎，绑了几次他们又拿下来插在地下，就是说人在上面走，你看那个念佛就在地下到处乱扔，所以大家知道以后呢就知道了，想法子把那个东西放在干净的地方，这样对佛一点，因为它是你的生命，如果你不悟到实相，你不知道它是你的生命，所以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了，无意中就造了很多的恶业。所以这个常跟静啊，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悟跟常静是又有关系，因为常也可以悟，静也可以悟，但常跟静斗着呢，它过于专悟，就每个人都要自己的专修，参禅就好好参禅，念佛就好好念佛，不需要呢互相的一会参禅一会念佛。参禅的人说念佛是谁，是因为对于念佛的人讲的，因为他是参禅，但大家都在念佛，那就参念佛是谁吧，是这样出来的。过去不一定，过去说我是谁，透着这个肉体的是谁，然后参禅问吃饭的是谁，走路的是谁，也就是念佛的是谁，对吧？所以对修行呢，就是说我们常常问一问的话也跟，但是我们净土法门他不需要问，常人强调说大疑大悟，净土法门不能够怀疑，念佛不能怀疑佛，那就麻烦了，这有不同的地方。彼此相非，但彼此相非，叫这个相是不一样的啊，参禅跟念佛的人不一样的。参禅呢是注重文性啊，注重文性，而净土注重意念，叫意根啊，意根念佛，它追求意根啊，意根可以摄六根，就眼耳鼻舌身。而禅宗呢，它注重意根，注重耳闻，对吧？耳闻反闻闻之性，它一切东西呢，反闻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看到佛像，他佛像是真的有佛像吗？是心里的佛像呢，还是心外面的佛像呢？外面佛像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有个心里的佛像，那是我心里怎么有个这么大的东西呢？对吧？他说我知道这个，他一直在反问，就是说我看到佛像的那个心在哪里呢？如果没有佛像，那我知道佛像的那个东西还有吗？对吧？就是说没有佛像的时候，我就出来了，如果没有佛像我会出来吗？就是如果没有佛像我就没有了，诶，有了佛像就我出来了，诶，那个我平时藏在哪里啊？发现他没有自信，诶，发现相没有自信，那些没有自信忽然误入空性，那么说他就反问，就像揉绵团揉一花开，就顿悟成佛。他是这样的，我做任何东西他都会这样的反问，他都是这个，他看任何东西啊，他看这个人在外面，他这个人是假的是真的，他可以他反问的。哲学里面也有这样的，他说这砖头是真的吗？砖头在外面的话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为什么跟我大脑子里面这个砖头有关系呢？他发现这个如果在我大脑子里面，那我大脑子里怎么会有一个砖头呢？其实这么藏进去呢，他就反问，他说到最后面还变成概念学嘛，就是一块钱跟100万都是一样的啊，就是他也所以哲学里面也有这样的反问，问了之后呢，心突然的也达到一轮开悟，他是这个他要证也可以证到实相。如果他要是一直问下去的话，所以哲学啊， 他要悟到佛法，他就很快，学哲学的人，像专制啊、捆制啊、这个老子啊，他们学佛都很快的。所以我们有一些反问的这些观点出来，学佛就会找到根本啊。所以你像苏东坡啊这些人呢，修禅宗都很厉害。但是净土法门啊，但是呢，不过是禅宗的人，修禅宗的人呢，但是呢，都跟佛子是八的生昧生昧昧昧啊，生昧就是啊，我们讲昧是什么意思呢？昧就是受的意思，受的意思。他说都是受佛的这个遗旨，受佛的遗旨叫昧生昧佛子。参禅的人，不管是你悟到了没有悟到了，但或晚生，其人善品。一旦晚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善品两化，也就告诉我们，如果是参禅的人，如果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非常快的，很善品。为什么呢？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参禅的人呢，都是善根基人。什么叫善根基？因为他参禅是寻找佛性的人，知道吗？因为一直是参禅的，寻找自己的佛性，我是水，吃饭是水，一直找。那说这样的人呢，他这一根筋呢，这一根筋就是找佛性。他说他一旦呢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出得很快，就非常快，因为他在我们他叫他不是在寻找，他是在醒佛醒呢、啊。不是那个省，他是省啊，江西省的省，就是省府，省之又省，省之又省。然后说他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快的，是吧？所以他就是善根，因为我们平时啊根本就不省，你知道？过去讲日有三省都非常了不起，就是说你一天你早上吃饭看看自己做了什么过失啊，中午看看自己做什么过失。晚上看看是怎么过失，你不断的省，不断的省，你就变成大贤德之人了。他们说我们念佛呢，是不省，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省，就念阿弥陀佛，然后是非还是是非，吃饭穿衣需要，他从来不省。他说不省的人就挺麻烦，他没有省的话，他就心就不悦嘛，不坚悦嘛，所以呢，不能够成就大器啊。那晚生是能晚生啊，但是呢。品位不是很高，但是呢会省的人，他说念佛他就往生位置比较高。如果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能够把符号省之又省，是吧？就是说符号落到心里面去，句句都落到心里面去，句句落到心里面去，然后追着念佛就很厉害，是吧？追着念佛就是他那个符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符号在心里面，这心里面就是说每个符号都能够达到专一，就是说一直向下来，每个符号都落到心里面去了，这样的人肯定晚生品位肯定很高。为什么呢？如果你一百年八圣符号都能落心，这样的人的话，你的心跟符号就能达到一种统一。如果你念念打妄想，念念打妄想，没有这种愿力啊、那你念符号就愿意打妄想。所以我们这个念符号要有这个反省之力，可以到上品往生。如果你不省，就是随便随缘，然后随业力念，想大妄想就大妄想，就念佛号吧，就这样的。那我说你可能是，即使你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一定是上品，也不一定上品。那我说不管是悟的还没有开悟的人啊，都能获得往生，起成上品。修净土的人，然后即使五力生恶。忏悔啊，这个犹豫下生，就说你无力和诽谤佛法的人，那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有忏悔力量来念阿弥陀佛，因为念阿弥陀佛有忏悔念阿弥陀佛，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一念忏悔心念阿弥陀佛，造了业，然后念阿弥陀佛就是忏悔一障，一念阿弥陀佛能灭无量劫生死之罪。念佛它一个对治念佛，知道吗？就是我有罪业，我念佛可以灭罪的。啊，如果我要增长善法，念阿弥陀佛可以增长善法。所以念阿弥陀佛，他这个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就是经常说，不办大乘。什么叫不办大乘呢？就是说，你念佛的时候不能够办禅宗， 他是上层根基的人，是不可包括密宗。密宗是上上根基的人，知道？密宗们学唯识比较重，而这个禅宗呢，学中观思想比较重啊。因为中观思想讲般若空性，讲金刚经呢，它这个空性比较。唯识呢，就密宗里面讲，密宗里面修法的时候，他注重了色身香味触法成就一切功德。比如说他用色供养啦、音声供养啦、香味触法都可以供养佛啊，所以他为什么有七支供养呢？七支供养就是眼耳，就是你七识，眼识耳识，用你的眼就是色来供养，额头就用声音供养，鼻子用香来供养，是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即意根，意根是不是？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即目那识，这叫七识，是叫他们七支。就是眼耳鼻舌身，包括我们这个种种口业啊，就这个所有的都来供养。整体来说，这个七支供养，因为七支供养就是把色身香味触法一瞬间供养给佛，其实它本来就是佛的一支空性来，是吧？他说这个色里有无量色，因里有无量，在你把这个色供养佛的时候，获得佛的功德；要供养菩萨，就是菩萨的功德。啊，供养给尊生，这是尊生的功德。那看你这个物的这个深浅，所以呢，他对色身相互触法都是生供养心，都是生供养心。所以呢，他跟讲，也就是万法归心的意思，万法归心呐、啊，就是说你照你现在做对了，用眼睛照恶业，你这个你将来可能外面的色变成火，是吧？耳朵听音声是业，将来可能变成毒蛇的声音，是吧？你鼻子去造恶业的话，你可能将来闻到的是臭味，你嘴巴去造恶业，你将来吃到的这里可能是泥巴或者是火啊铜汁啊，所以你身体造恶业，你可能会摸的都是铜墙铁壁，就是说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向外造恶业，可能会影响到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就这个就是唯识的观点，唯识所现，唯心所变，知道吗？心是有变动的变化，如果你顿时你的心就变成这个外面的恶的境界，如果你是心是善，你的心呢，你的识是善，你的心呢就变成善的境界，所以我们在外面做善事，你的心就变成，你就外面境界就变了，你眼睛做善，眼睛看色用善念，哎，你这个识，你这个心就变天堂，是吧？变成妙色，耳朵喜欢，不管人家讲好与不好我都用慈悲音声来听，那你将来外面声音就变成柔软的声音了，所以外面的色身相互触法跟我们心都是同时的，在密宗里面是这样修的，知道吗？所以呢，把外面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全部转成功德，怎么样？所以呢，他是讲作用嘛，他就是说密宗里面强调限量上修行，密宗上讲说限量上跟十方都是通达的，表示在此就在彼，就说你在此修行不了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够于事，但是他很重视当下的修行，他很重视当下的修行，所以呢，上上根基的人就是当下在一些这个境界里面去修行，他不躲避的，不逃避的，但是呢，中观思想的讲空性，诸法空相，中观是诸法空相呢，是禅宗里面打坐啊，找到自信就找到诸法空相了，就是说他是修般若空啊，空性，所以呢，上上根基的人一定是在修唯识，中根之人是修中观思想啊。他说下根之人像我们就是我们啊，修净土啊，所以我们要问问自己是吧？那净土方面呢，也有上根基的呀，也有上根基的，知道吗？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佛陀用意义方便。虽然是下根基可以获得上上法，就是说像六祖大师当时不讲说这个因为六祖大师不认识字啊，他问他，他说你不认识字怎么能说偈子呢？他说下下人有上上智，虽然我们是下下根基的人，但我可以念阿弥陀佛啊，因为阿弥陀名号他是上上根基的人才会信的，知道吗？不才会这个能够信到位的，就是那是上上根基的人，这样你念阿弥陀佛就是下下人有上上根基的人，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净土法门里面有九品嘛，有四 有四土吗？那么四土都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啊。如果你在四土里面能悟到阿弥陀佛，那就是上土了，上品土。你在九品里能悟到阿弥陀佛，那就是九品一念真。如果你在九品里还在九品里安住着，那你就是九品。是在九品还是在一品里面？九品，你在九品里能悟到一品，那就是上品者，是吧？就是说，你在九个次第里面能悟到全是阿弥陀佛，就是九品莲花。这个九品莲花是阿弥陀佛的九品，不是你的九品。是因为尊称，就像释迦牟尼佛说：“未说无上，我未说无上乘，无二一无三；我未说一乘法，无二一无三。”释迦牟尼佛讲三乘法，其实说的呢是一乘法。未说一乘法，方便说上乘，方便说上乘。我前天就讲到，什么叫三乘法呢？你坐在东边，他坐在西边；你是执着于东边，他执着于西边；我执着于南边，就变成三面了，是吧？那其实是一干房子，然后我佛陀说啊，就一干房子，我们都在这一个房子里面。因为你执着于东边，就是东边，就是上品；你执着于西边，那西边就下品；我执着于中间，叫中品。所以我们就有上品，无非要执着，就这个执着。所以修行呢，就抛除执着就可以了。我相信我在这个地方也在佛品里面，你相信你在里面也在佛品里面，他也相信在佛品里面，都是佛一心所设的。我为什么不直接信佛呢？知道吗？所以如果等到这个道理的话，三品就是一品，一品就是三品，知道吗？所以九乘就是一乘，九品呢就是一乘。所以就是说，无力使恶智罪的人呢，参会于下省，不办大乘很重要啊。这个你要办大乘，就是办大乘。什么叫办大乘？办大乘是不能往生的，办大乘就不会信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就是大乘啊，信阿弥陀佛就是大乘。这上面讲了，不办大乘，就是说办则不生啊。半者就不会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先悟后生者愚，就是说你先悟了明了了这个道理，然后呢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像诸方遇顺风。就是说你现在悟到了阿弥陀佛，或者说悟到了法性，悟到了法，悟到了心，就像一个诸方，然后呢阿弥陀佛就能顺风，把你这个方一吹，是吧？他说就非常凶啊，念佛半禅者，念佛半禅真，那肯定是没有悟的人嘛啊。于败转之欲啊，这个肥然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念佛而半禅真，就是半大乘，就像你的败转，你半禅就是败转，念佛就是肥头。他说这个肥头呢，把败转往里种啊，他能够长种子吗？所以你诽谤大乘跟念佛是不相应的。过去讲的就是说念十相佛，念佛十相，念佛法门啊，念佛这个相貌和念佛名号，念佛名号，念十相，十相在哪里呢？十相就在法门之中，法门在哪里？法门就在我们这个三十二相中，三十二相在哪里？就在名号之中。所以念名号，你诽谤三十二相，那怎么行呢？你诽谤这个法门，那怎么行呢？不是违背这个名号吗？因为名号跟法界，名号就是实相，知道吗？实在没有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去的地方，名号就是实相，紧紧记住。佛号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名号里面。如果你边念名号，便诽谤实相，或便诽谤大乘，那我说明明你心里面有二元对立嘛，是吧？你到底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名号就是啊，你心中还有另外的诽谤干嘛？念佛就是了，干嘛要诽谤呢？是吧？就是说你没有必要的去诽谤他啊，就是说你不诽谤，但是呢你还有生恶之罪或者无力之罪。他说虽然你往生你见不到大乘，就是你见不到实相，实相在哪里呀？念佛实相就是诸法不二，是不是？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念佛堂跟实相是不二的。如果你念佛诽谤正法，你到名号里面 若于边利一财，你念佛是像无力，无力生恶之罪，什么都犯。你就说你骂骂这个大地不好，骂这个出家人不好，你说你在骂实相，因为实相跟你心是不二的，你骂他不就在骂实相吗？因为这里也在念佛念阿弥陀佛，但是在骂他二元对立啊，二元对立，那当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废话不开了。你在这边在赞叹出家人，赞叹功德是吧，或者说升起不二这个决心，然后念阿弥陀佛，不正好会到他了吗？就是我想找妈妈，我念阿弥陀佛就正好找到妈妈了。你骂妈妈，你念阿弥陀佛还能找到妈妈吗？是吧，你这边在骂妈妈，那边在念阿弥陀佛，然后你就远远找不到妈妈，就是碰不到你的实相，因为你对实相不感兴趣，你违背了实相，是吧。所以呢，我们学佛的人呢，不能够用无力诽谤正法的心态，或者无力生恶之罪来求往生，一定要呢用一个欢喜见到实相的心，要见到释迦十方诸佛，要见到无量功德，要见到如来实相，不能用诽谤的心念佛，要用赞叹的心，要念用破戒心行品来念佛是最好的。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是吧，这个忏悔业障，用忏悔业障的心来念佛都可以见到实相，就怕你诽谤，是吧，就怕你这个造生恶之罪，用忏悔心念佛，因为忏悔心就知道我做错了，就是我骂你我做错了，因为你就是我的实相，我骂你我不对呀，我念阿弥陀佛，我忏悔心，哎，我还可以见到你呀，我见到哦，不对，为什么不对呀？我已经忏悔了，我下辈子可以见到你了，因为我见到佛就见到你。我要不忏悔，我就对你有嗔恨心了，我对你嗔恨心，那我念阿弥陀佛怎么去见你呀？你心中是对立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到极乐世界，你可能会悟道，到极乐明显见性的，就算他要悟道，他悟道以后呢？这个在里面还要住一段时间，还要住一段时间。所以今天讲的我认为很重要，非常细腻的这个思维啊，这个成念佛的决斗或者一些错误的念头要把它改变过来。阿弥陀佛。